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对不起马的 Podcast 的频道，我小哥。好，刚结束我们好对不起马团队的员工旅游回来了，很好玩，但是超累。还有一个对于正在录音的我来说，算是非常不幸的消息。录音当天是4月22日，那再过五天我就准备要重新返回团队服务了。算是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事出突然的把原本的 schedule 提前了接近快要两个礼拜的时间。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必须要赶着在这个礼拜，就这几天赶快录存档。那当然还是要把蛋叔说在前面，就是万一如果有个万一，我们的存档有拖到，或者说很有可能会因为一些硬体的关系啊、软体的关系啊、网络的关系啊之类的事情影响的话，就有可能会有几天变成双周更。还是要在这边先跟大家把丑话说在前面，免得到时候突然间没有更新，有人觉得奇怪发生了什么事情。最近很无聊，在看后台的广告收益，其实我觉得蛮舒服的一点是刚好反正我就是被定位在我的 TA 最大宗，要嘛新北、台北，再下来就是台中。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很容易能够去吃到中部地区各县市政府的那种公益广告。虽然说对于我这个从小在北部长大的小孩来说，还是会觉得说没有，我不是中部人，我是北部人。但自从看到我儿子的身份证之后，确定说他的出生地就在台中市之后，我就有一种啊随便啊的感觉。而且我得老实说，如果你纯粹就生活机能啊，还有就是我们非常现实的外在物质条件来说，我是很认真的跟大家说，中南部的不管是房价也好，物价也好，真的是比北部地区来的和善非常的多。最近我蛮多朋友陆陆续续在台中自产，有跟我们一样选择买中古屋的，也有买新成屋的，也有买那种预售屋的，都有。而且普遍买房子的人以前都不是住在这个地方，几乎全部都是北部人。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另外一半的关系，所以他们选择在中部地区自产，但是他们最后都不约而同选择在台中。对于我们这一些长期在台北生活长大的小朋友们来说，我们应该来台中之后最有感的一件事情，真的就是物价。你在台北找就找不到，真的找不到30块能够吃得到的面，不可能。即使真的让你找到了这么低廉的东西，要么就是它的分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再不然就可能你会觉得它的卫生条件有点堪虑。当然其实以现在整个台湾的物价来说，30块你想要吃到面的几率也越来越低了啦。但是其实在中南部地区不是不可能，就只是相对来说你花点时间是找得到的。啊，以饮料的价格来说也是啊，你不要讲连锁店，连锁店基本上全台湾都差不了多少。但是如果你是讲说夜市的摊贩的话，中南部跟北部地区的价格干那真的是两回事，甚至包括柴米油盐、交通运输都一样，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说干中南部真的是友善超级多的。所以其实当我听到我周围的朋友陆陆续续要搬过来的时候，我真是一点都不意外。干你光是就是能够好好上个馆子吃饭，我觉得差非常多了。你在台北可能你跟朋友约吃饭，如果以一个上班族一个月4万多块的薪水来说，你一个月顶多聚餐一次，你就已经觉得有点硬。当然在台中，因为相对的你可能房租也比较便宜，你生活费也比较低，所以你一个月即使你 hang out 个一个礼拜一次，你也不会觉得到压力非常的大。所以我是真的觉得还是有差啦。好，虽然说到这一集上片的时候，黄子佼的事情可能已经热度没有这么热，但是我真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花点时间关注这件事情。首先真的就是道义有道的逻辑在黄子佼他们的世界是很难成立的。你说人会不会对于性方面的事情有欲望？我跟你讲，绝大多数人不分男女，一定多多少少都会有欲望。尤其是我们这一群跟鳗鱼一样的男生，我们欲望更强。那就像是很多比较白目的名嘴在电视上面讲的一样，有多少人有看过那个黄池的影片之后，你甚至还转传给你周围的朋友的。黄池温泉饭店外流出来的影片最早的来源也是来自于创意私房这个论坛。我们不用去很冠冕堂皇的跟大家讲说什么啊，我跟你讲啦，如果说你去转传这些影片的话，就是在助长犯罪啊。讲这个有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太夸张了，听不下去之类。没关系，那我就讲另外一个角度。你只要转传这个影片，你本身的行为就是在犯罪。不要去讲说什么啊，你转传了就有流量啊之类的，没有，不要讲那些干的，就是讲个最现实最现实，就是你一旦转传了或甚至是你下载，你就是有违法的疑虑。而且这件事情不像是什么交通违规啊、闯红灯啊、没戴安全帽这种小奸小恶，这种违反道交法的小事情。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来看第39条的规定。 第39条之一就直接告诉你了，只要你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你持有儿童或少年的性影像，就是直接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下载当然算是持有。那第36条跟38条我们一起看哦。36条是如果你去拍他们的话，那就是1到7年。如果说你散布的话，第38条一样是1到7年。但在有一些人的角度可能会觉得说啊，那个拍的人应该比较严重吧，我们散布的应该还好吧。没有，干，对于儿童及少年性剥削条例来说，就是你们都一样严重，所以不要再去做转传的这种蠢事了。就像是苗博雅跟统神讲的一样，如果你周围有哪个朋友在传这些影片的话，你就应该要阻止他，站在一个真的把他当成朋友的立场，你就应该要阻止他，告诉他说他这样子做是不对，他这样做已经触法了。我们不见得要去检举人家，去害人家，去关害人家去坐牢，没有，但是你至少你能够尽到朋友的道义责任，是告诉他说你这样做是不对，你这样做已经触法，而且1到7年比你偷东西关的还要更重，所以真的不要摆烂哦。另外一个其实是在台湾有很多法律都有规定的东西，但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就如果你仔细去看儿童及少年性剥削条例的第52条，你去看第52之一，其实它有一个但书，它讲说只要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即使你不是在中华民国的国境内，你在其他地方犯了以上的罪一样要罚。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如果说老马是台湾人的话，创意私房的负责人是台湾人的话，即使他人躲在国外，依照中华民国的法律一样是能够让他绳之以法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说以台湾现在的动作跟台湾现在能够做到的东西，其实对于创意私房这么大的论坛来说，我觉得影响可能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大，而且这一类挂钩的背后这么庞大不法利益的集团确实没有这么容易一网打尽，但我们仍然是希望说干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啦。真的不会有人希望说干你他妈连上个厕所去 Uniqlo 换个衣服都要担心被偷拍，我觉得这真的他妈太离谱了。而且我也确实觉得这部分的刑罚好像真的过轻了，是有可以讨论加重刑罚的必要了啊。也还好是这种东西，只要扯到儿童跟青少年的性剥削跟福利的东西，台湾政府动的不会比人家慢，因为毕竟这个东西会影响选票非常非常的多，任何一个立委诸公都不会蠢到挡这种法案，因为挡这种法案就是跟全民作对，这绝对是一个非常白痴的行为。而且其实很嘲讽的是，创意私房这个网站早就已经被爆料出来，也早就已经由王婉瑜去检举去举发他了，但是台湾新闻媒体其实一点都不关注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啊，这没有很严重啊，台版 N 号房而已，还好啦，这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啊。真的是还好，刚刚好这个时间点有一个蠢蛋叫做黄子佼，他也是创意私房的会员之一，这些新闻媒体记者才突然间醒过来，觉得说哎呦干，这个新闻非常有价值，如果不报道的话会被打成同路人，所以大家都开始拼命的报道。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他们一直疯狂的在妖魔化黄子佼，但他完全没有提到说创意私房才是最应该要注意的那一块。黄子佼确实蛮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也让人家觉得很作耳很憎恨，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到底在冲啥小，他就是一个很表里如一的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啊。他周围所有的朋友不是都曾经在节目上面去讲说什么啊，这个人就是很喜欢年轻妹妹，甚至他还喜欢年轻妹妹，喜欢到在以前创立的一个主题就是在做年轻女孩子的穿搭啊，青春的东西啊的内容的一个杂志啊，他自己是创办人。当然很细思极恐的是说干，很多人会想到说哇靠，所以那个时候说不定有一些人确实有被黄子佼骚扰，不见得是真的非常严重的那种，但他可能有被黄子佼骚扰到，只是当下可能你不会觉得说那是骚扰，因为毕竟他就是个前辈，所以你可能是现在想起来觉得越想越不对劲。当然黄子佼高明的地方在于说他的这些行为很有可能都没有达到法律有办法制裁他的程度，但是你要知道的是创意私房完全是不同层级的事情。有一些人很担心说诶，为什么张小燕只有讲说痛心疾首啊之类，他没有出来继续去制止黄子佼，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啊，背后有牵扯到太多的被害者啊之类，我跟你讲那个都是干的，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说还没有实质证据的事情，真的就是大家在那边制造对方的恐慌，媒体在那边故意描述这些干东西而已。我是真的不太懂媒体为什么要去打模糊仗，去制造这种话题上的烟雾弹。其实真正的问题就出在于说干你娘妈的创意私房更严重啊， 有一些人在讲说什么黄子佼的会员资格取得说不定跟他有上传一些影片有关系，这些东西都是捕风捉影，你没有实质的证据，我觉得讲这个都太早了。但你可以从现在已经被起诉的这一些人，一堆人有做相关的内容嘛， DK 也有做嘛，很多人都有做相关的内容，你自己去看一下就知道了。干他妈的，有在提供这一些内容的创作者，这些垃圾们，我是真的觉得我们不能姑息啊。这些人该关就关，该罚就罚，该公开他们的照片姓名就公开照片姓名。你今天在跟我讲说什么那个什么干哥干妹杀国中生的那个案子，因为他们未成年的关系啊，所以不适合公开他们的什么照片啊、个资啊之类的。好，这个我勉强还可以接受，虽说我非常不满意，但我仍然觉得说好啦，干你为了什么讹少之类的干小法律，好 OK 我接受。但是好，你现在讲讹少，我跟你讲讹少，讹少性剥削来了、啊，下一代残害下一代，你要保护那个下一代 OK 我能接受，那我们这一代残害下一代，你还要保护我们这一代吗？我只能说干这个有点夸张哦。所以为什么我敢在黄子佼那一集直接公开讲这一些所有加害人的名字跟个资，是我真的觉得这一件事情本来就是可受公允的。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做的话，检警也不会有足够的证据能够去起诉你，法官也不会有足够的证据能够去判你刑嘛。所以最让人家憎恶的，最让人家觉得很可恶的是干你啊，这些加害人我真的觉得他们超级恶心的、啊、对于这一类会影响到社会观感的刑案类型的东西，我自己一直以来都比较会走一个实事求是的路线，我比较不会想要去放大或是过度的解读太多的资讯。如果说你要很恶意的推断的话，干他妈的黄子佼超恶心的、啊、黄子佼超级多问题啊，甚至你可以很细思极恐，像我们前面在讲的，他一定有干了某一些事情，只是最后可能因为和解，因为其他很种种的因素，最后不了了之嘛。可是你要知道的是，站在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立场，我们有时候真的只能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要去太过于相信媒体的过度解读。有很多时候媒体是故意拿黄子佼来当做其他事件的烟雾弹了。我知道有很多人只要讲到创意私房的事情，只要看到什么偷拍啊、流出啊这些东西，就觉得全身不舒服、不自在，你就是完全不会想看，你也不会想点。你当然可以躲在你那个很舒服的保护层里面，那个同温层里面去啊，就是这些事情好像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你要知道的是，如果你今天走在路上，只是去 Uniqlo 换个衣服，只是跟你的另外一半去汤屋泡个汤，只是去开个房间，只是去打一炮而已，干你就因为这样子突然间你的全身性器官都直接被放在网路上，或者只是因为平常你是一个比较 show off 的人，有人看你不爽，刻意去找人跟拍你的群体风光，去拍你的性私密影像，直接发在网络上，还透过你的社群平台提供的网络主机，提供给所有的乐听者你的个人资料、你工作地点、你的学历、你的职业、你所有相关的讯息，你不觉得超可怕的吗？有可能人家提供的这些讯息大概有七成是错的，有三成还是有三成可能是对的、啊、你不觉得超恶心的吗？当然我们可以使用一个方法，是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嘛，你就直接讲说这些所有东西都是身为影像，都是 deepfake 做出来的结果，都不是真实的你。但是真正的你仍然知道你很有可能曾经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厕所如厕过，你很有可能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更衣室换过衣服，你真的被偷拍了，你不觉得想一想都很恐怖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是蛮赞成，如果真的有抓到这一些违反规定的在偷拍性私密影像的这一些家伙们，应该要造册列管，甚至应该要定期逼他们去接受相关的治疗、相关的什么讲座之类，随便，反正就是故意用各种宗教来洗脑洗爆他们。你不见得说什么这种事情可以关得很重，因为其实依照目前现行的法律来说，只要他偷拍的是成年人的话，那就是妨碍秘密而已嘛。啊，其实认真讲，那个判下来罪都没有很重，尤其是最后如果有和解的话，通常都是缓起诉啦。最让人觉得堵然的是，这一些人的再犯率超级无敌高啊！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就是台湾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很多这一类的加害人，他们会变得非常智慧型犯罪，就他会开始去思考说，那我要怎么做才不会被抓到？还有我上一次私封被抓，就是因为我不够谨慎、不够小心，我用的设备不够好，我不够仔细，我不够去敞开 whatever 任何的理由，因为这样才很恐怖啊。所以我是蛮赞成，如果说有抓到这一类的人，假设好，你给他一次机会嘛，啊，年轻不懂事啊，不小心拍了一次 ，OK 可以接受。那第二次、第三次是不是应该要加重刑责，而且应该造册列管，甚至是只要他们靠近了你，就是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说，干这些人在附近。这也是一种制造他们的麻烦跟制造他们的困扰，来加大他们做这件事情的难度啊！一旦你把事情搞得非常的复杂、非常的麻烦，自然而然会有很多人打退堂鼓，他就不敢这样子做。 虽然我觉得很头痛的是，直到现在哦，都还是会有人讲说什么啊，女孩子就是在外面不要穿的这么少啦，你穿的这么露，被人家看、被人家摸都是正常的啦。虽然已经讲烂了，我也觉得很烦，但是我还是要不停的提醒大家是，你知道所有被骚扰的人、所有被性侵的人、所有被偷拍的人，可能有 85% 以上，他其实就只是穿着非常朴素的 T 恤、非常朴素的衣服，然后素颜完全没有化妆，干就只是这样子，他妈去上个厕所就被偷拍了。你以为他是刻意去吸引人家来拍他吗？干怎么可能？其实这有一个蛮大的迷思，在于绝大多数的人对于这一些人的想象会过度的美好化，会有一些人觉得说就很像是我们所看到的色情影像 A 片里面所演的那样，哇，每个女主角都是山上优雅，每个男主角都是清水剑。但你要知道的是，日本的 A 片也好，丹麦的 A 片也好，印度的 A 片也好，全世界这些 A 片工业里面，要有多少人才能够成就一个山上优雅，一样的意思啊，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一类的影像的想象过度的美好了，所以你会有一种感觉是啊，不会啦，干我长这样子他妈谁要拍我啊，或者是说干我已经穿得这么素了，拜托他妈谁要来偷摸我，谁要来偷袭我，谁要来性骚扰我，不可能吧。其实这逻辑很简单啦，观察是爹西洋不是爹老狼啊，那是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会直接在看 A 片的时候直接去选择你有兴趣、你觉得漂亮、你觉得美好的事物上面，但是今天你的影像被流出去，你很有可能就是成为那一些分子之一啊，你很有可能就成为那一万五千部、那十五万部没有什么人在看的影像之一，但你会因为这样就觉得说啊没关系吗？你还是被外流出去啊，更何况是创意私房有另外一个玩法，是他们会直接去狩猎某一些女孩子，他们会刻意去找一些在社群媒体里面本来形象就非常的好，或者说甚至有刻意在卖弄身材的女孩子去偷拍他们，或者是利用一些手段来拐骗他们的性私密影像。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严重，这也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值得我们花这么长的时间来说服大家说，干真的不要去姑息养奸，这件事超级严重，不要没事去下载，不要没事去转传。你要知道是我们一般男生可能会觉得说，哎不是啊，靠腰，我他妈看的随便一部都比那个女的正，我他妈看的随便一部身材都比那个好。对，这个我不否认，很有可能绝大多数我们看到那些偷拍流出的女孩子或是男孩子，他们的身材比例都不是非常的完美，不像是山上优雅一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可能会是我，可能会是你，可能会是你的家人，可能会是你的父亲母亲，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影像被流出去。你可能只是在一个风景区的厕所哭起来晒你啊，干你哭晒影片被人家流传到网络上面去，全世界都看到你在哭晒，全世界都知道你擦屁股擦到痔疮破掉，你不觉得干很瞎吗？你不觉得很莫名其妙吗？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严重啊。那如果一个年纪已经30岁40岁的人都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你怎么能够期待一个可能才14岁16岁的青少年青少女们，在他的青春期必须经历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他还要假装没事情就这样子淡忘过去，你怎么会觉得他们有办法做得到？我们男生可能真的比较没差啊，可能绝大多数像我这样子的男生都会觉得说，看好你看啊，看你那边没头嘛，干嘛你就厉害，这件事很矛盾啊，讲是这样子讲啦，但是我相信应该有蛮多人还有印象，之前曾经有好几个艺人被流传出去什么跟女孩子在视讯爱爱的时候打手枪的影像被人家拍下来之后，然后恐吓他把他传到网络上，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紧张？因为你那个样子他妈的超级丑，而且你那个样子超级猥亵，你其实还是不会希望那样子的东西被流出来啊。对，如果有得选的话，你要救急的选择，我问你说你是要流出去你尿尿的时候的影像，还是你大便的时候的影像，你可能会觉得两个没有差别。但我今天如果是问你说，你上厕所的时候的影像跟你靠枪的时候的影像哪个被流出去比较严重，你肯定会选靠枪啊。不对啦，靠杯，你应该他妈要直接说这些东西又不能流出去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创意私房这么可恶啊。我不敢讲说什么啊，自己曾经看过这种非常地狱的景象，但是以前确实曾经在网络比较没有这么封锁的时候，有一阵子你会很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阿里阿扎的影片。我们是打从心里会希望那些东西全部都是造假，那个全部都是 defect， 或者说那个东西全部都是什么特效化妆啊、假的年龄差距啊之类的，你绝对不会希望那些影像是真实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但是最让人家感到很不舒服的事情，就是很有可能有没有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这些东西是真的存在的。而当我们今天有能力发现这个东西存在，而且能够想办法去阻止它的时候，你如果选择袖手旁观， 那等到哪一天你成为了受害者的时候，你觉得又有多少人会选择帮你站出来，帮你处理这件事情？我不是在说什么啊，大家一起去联署啊，修法啊，上街头啊，抗议啊，不是，我不是在讲这个。我在讲的是，当你周围如果还有人觉得说这件事情没有很严重的时候，你真的应该要花点时间去告诉他这件事情有多严重。如果你周围还有低能儿到现在他妈还在转传黄池的影片，还在转传这一些比较偏向很明显看得出来是儿童少年性剥削影像的，甚至是偷拍的外流流出的人的话，然后你还不阻止他，我只能说你他妈真的是脑子有问题。绝大多数会想要去转传这一些影片的人，他可能只是觉得说，我、哦、没有啊，我就是个话题啊，我只是想说别人有传我也传一下啊，传啊再传啊，一年到七年啊，你考虑清楚啊。要在一群群体当中拥有发言权，或者是说让大家能够去喜欢你欣赏你，有跟你有个共同的话题，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如果今天别人联想到你就只想到说所有这一些很猥亵的影片啊，这一类的物品啊，影像啊，网站啊，就你最清楚，大家第一个就想到你的话，你真的觉得那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吗？又或者是说你觉得以这样子的形象你会比较容易得到其他人的青睐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你就继续吧，我觉得我也不好去阻止你什么。但如果你的答案其实有点犹疑不定，我是真的认真诚恳的建议你就不要再这样子做。因为以前可能我们是真的不知道说传这些影片会有多严重，可能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觉得这影片都假的啦，没差啦，那不过就是人家那种什么 A 片网站流出来的，做的很拟真的假影片，只是为了要宣传他的网站而已。可是今天一旦有人告诉你说，其实这一些影片可能半真半假，甚至里面有掺杂了一些是真的有被剥削到的影像的话，你真的还要跟着去传这些影片吗？我是觉得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好，今天这一集的开头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跟大家再一次的提及创意私房跟黄子佼这整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花时间关注。这一集的下半部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前一阵子几个音乐季，其实你可以在 D 卡看到有很多很明显还是年轻的那种非常青春活泼天真浪漫的想象所发表出来的文章。还是一样这一集我们再来玩一次就是让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同一件事情都会有不一样的想象空间。好，来开始你现在要去一间非常大的上市公司面试一个你觉得非常重要的职位，打开门之后坐在那边准备要帮你面试的是一个穿着打扮非常利落，身上有一股淡淡香水味的主管。好，在这样子的情境底下，我相信我刚刚这样子讲完，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个画面，但是我给你的资讯很少啊，我只跟你讲说你打开门之后看到有一个主管级的人坐在那个位置上面，穿着打扮很利落，身上有个淡淡的香水味。我根本没有告诉你他的性别，但是你是不是已经有带入一个框架，就是你想象出来是一个很漂亮打扮得很利落短发的女孩子，或者是一个打扮得很干净看起来很成熟稳重的一个男生。这就是想象力很有趣的地方啊，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所想象出来的那一个世界套用在别人给你的某一段叙述里面，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在读小说的时候，不管是哈利波特也好，魔戒也好，你一定对于每一个主角有自己的想象，在你还没有看完原著电影之前，但是一旦你看了原著电影之后，你的那个哈利波特脸自然而然就会套上丹尼尔克里格夫的那个脸，你的妙丽自然而然就会套上艾玛华森的脸，你很难抹掉那一个记忆。又或者是在插画的一开始封面的时候，那一个哈利波特长相就会是你想象中哈利波特应该有的样子。这也是为什么一般人对于小美人鱼突然间变成了一个粉雾色比较深的时候，大家的反应会很激烈的一个原因。好，为什么会说这一件事情跟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其实非常的重要也很相关，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说，我们所有的人对于各式各样的事情，如果说你没有亲临现场的话，你对于那件事情肯定会有你自己的想象，就像是白日梦冒险王里面 Mitty 他的很多想法一样，可能你的想象力会比原本实际上会遇到的事情来的夸张，可能十倍二十倍一千倍一万倍，这个想象有可能是过度美好的，也有可能是过度恶劣的。我不知道在听我节目的听众有多少人真的曾经有跟你周围的朋友或是你的伴侣去过音乐季，不管是以前的海季啊、春天呐喊啊、现在的大港啊、台湾季啊，甚至是说你有没有去过地下社会，你有没有去 Lexi， 你有没有去过华山，你有没有去听过那一些现场的 Live Band 的演唱会。我以前高中大学在当志工的地方曾经有过，我记得那个时候魏如萱还在自然卷的时候，你看多久以前， 我曾经听过他们现场的表演，就只有四个观众，我是其中一个，我们就是坐在那边听着他们的表演，就是在这一种的场地底下听着魏如萱唱歌。虽然说我去听这种很现场音乐季啊，或者说这种什么很文青啊很嗨啊的这种音乐季的经验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大学的时候有幸刚好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对这件事也都多少有兴趣，再加上说我们学校也近，所以我们算是蛮常去海洋音乐季的。很多人会讲说什么啊，音乐季这种地方就是很乱，你看现在 D 卡又有一堆智障在那边讲说什么啊，台湾季就是很淫乱，什么到处都有机会可以跟别人打到炮。我只能说这真的就是小朋友过度的想象啊，这就有点像是说我今天跟你讲说什么哦，我们去那边玩得很开心，玩得超嗨的，大家每个人都很强都很忙，我有闻到某一些很酷的味道，或者是说什么啊，我看到全场每个人都醉醺醺的，然后女生都穿很少，然后内衣都极凸，你他妈你每次讲话都要这么多兜吗？我就觉得有时候这些很怪，你知道吗？很有可能只是因为刚好你走在路上经过了4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刚好没穿内衣，你就讲说所有人都没穿内衣。很有可能你经过400个人里面只是有一个人身上带着一股草药跟尿骚味，你就觉得全场每个人都很呛都很忙。这算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通病吧。毕竟你去到一个地方，你在好好放松的时候，你在好好玩的时候，你当然会想要把最美好的那一面 PO 在你的社群跟大家分享。所以你可能不会告诉大家说，事实上你为了去这个音乐季做了多少努力，比如说可能你们事前花了多少时间就要去抢票啊，就要去抢民宿啊，哦，当天的交通状况有多混乱啊之类的，这些你可能都不会提到，你也不会讲到说那个地方太阳有多热，然后你可能白烂不穿拖鞋搞自己脚长水泡，这些事你可能都不会讲，你可能就是很开心的跟大家分享现动，说你今天听到哪一个你很喜欢的团，或是哪一个国外来的团，你觉得他们音乐超级屌。当然这也是创立这些音乐季的本意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欣赏人家现场的表演。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些过程的关系，会有一些没有办法去现场的人起了一些很无聊的嫉妒心，不然就是他们会因为某一些少数人的偏差行为，就拿来以偏概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说所有在现场的人都有那样做。在 D 卡闲聊版4月6号1346有一个东海大学的男学生发了一个文章，他的标题就写着台湾季到底多淫乱问号。他写说今年第一次去有过夸张淫乱趴，不是叫假的。他说到他的亲眼所见是有人边拉舌边摸奶吃基本，再来他说看到有一群人好像在玩真心话大冒险，一个女生输了然后被两个男生手伸进去，一个摸奶一个摸屁股，旁边女生笑得很开心。第三个是写说一个男生在大家面前用酒瓶嘟一个女生的洞，括号女生有穿裤子。第四个他写说一个女生喝醉在路上随便拦男生说要做爱。第五个他写说偷脱别人裤子，男脱女或女脱男都有。接下来下面他写到说耳闻的部分是一，跟刚认识的一群人回民宿玩国王游戏玩到脱光，在大家面前六九。二，跟暧昧对象三 P， 三一堆多人运动。他写说好好的音乐节就是这被这些人搞烂的，只想做爱的干嘛来这里人挤人啊，大港好多了。其实底下的留言已经算是讨论的非常的理性，也讲到点了，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要讲一下，就是这个小朋友你可能真的是太过浪漫了啦。应该说他对于淫乱趴的想象可能跟我真的差很多。如果你曾经有看过烙印勇士的话，如果你曾经有看过那些非常夸张的动漫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其实 iWin 的运作模式就是在我看的那些动漫底下很有可能是会直接警报大响的。他的世界里面拉鸡摸奶可能脱人家裤子之类的这一种看起来很猥琐的行为就已经是淫乱趴，就已经是酒池肉林了，那他可能真的没有看过酒池肉林的世界啊。你怎么不想想看当年隋炀帝在开京杭大运河的时候，可是被人家传说中他派了1000个美女故意穿得非常的裸露帮他拉他那一条船，在拉的过程中这些女生因为拉了满头大汗的关系，所以她们身上那个丝就越来越透越来越透越来越透，直到你能够看清楚里面的所有东西。你不觉得这听起来更淫乱吗？你不觉得这听起来更像是你想象中的台湾季的样子吗？你前面讲到那些什么拉鸡啊摸裤子啊玩真心话大冒险啊摸奶摸屁股啊这些行为，我自己觉得可能真的比较不像淫乱趴，比较像是幼稚园小朋友。那为什么会有一群男男女女搞到自己变成这个样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可能真的喝得太呛了，他们可能真的喝到不计形象了，的确可能在公众场合这样子做不是太好。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这种这么大型的音乐季，有了酒精的催化之后，你要人很正常，然后每个人都非常规规矩矩的听音乐的话，那你去国家音乐厅就好了，不用来这种音乐季。那我接下来是耳闻的部分，耳闻的部分其实是这样子啊，耳闻的部分他讲说什么啊，去民宿跟刚认识的一群人玩国王游戏，然后在大家面前六九啊、三 P 啊、多人运动啊这些东西。这个很明显就是你的想象力是你的超能力的部分，你的超能力希望说你能够想象出这个东西，因为你是打从心里希望你自己能够获得这一些东西，但很明显你没有。这也是底下网友一片炮轰的原因，大家都讲说哎呦干，你去的音乐季怎么比较好玩了、啊、怎么我去的台湾季没这么好玩，你去的音乐季听起来好玩很多啊。这个也是很多台湾人对于夜店的想象啊，不是一堆人都觉得说什么哦，去夜店就是去打炮，去夜店就是去做爱去约炮了吗？不是啊，你知道吗，今天去任何的场域喝酒都会遇到神经病要脱人家裤子，即使你们一群人是男生一样有这种智障。而至于说什么用酒瓶去猥亵人家这件事情，这确实是有点夸张啊，但是因为你可能看错了或是角度的问题，即使你真的看到了他用酒瓶在猥亵他，其实这个部分有一个蛮争议的地方，在于说我们想象中的很有可能说什么他们就是什么没有什么关系啊，男生在欺负女孩子啊，可是有没有一个可能是周围所有其他人都知情？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亦或者是说哦，我们现在就撇开说这个女孩子跟这个男生这样子的行为其实是有触犯公然猥亵不讲，有没有可能在骨子里面在执行这一件事情的这一对男女，他们很有可能是讲好的，或是说男生跟女生都很享受在其中。好，这样子听起来确实，如果以这件事的话，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你可以说他有一点点淫乱。当然什么女生在路上随便男男生问男生说要不要做爱，你怎么能确定裤子脱了她是女的？你怎么能确定？台湾不像泰国呢，台湾是即使你今天变完性了，你 well prepare all the surgery 之后，你是可以直接把身份证男改女的，可以耶。又或者是为什么当人家在路上问说要不要做爱的时候，你怎么不冲过去说啊加一或是 play one， 或者说啊那我自愿我愿意跟你发生性行为？你没有这样子做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嘛，就是你可能觉得你的外在条件不会是对方欣赏，或是对方外在条件是你不欣赏的嘛，那不就对了吗？其实去到这种场域，就是当一个人愿意敞开心胸来放开来玩的时候，他一定是经过了音乐啊、酒精啊、当下气氛的催化之后，才让他变得这么勇敢，愿意这样子做。今天我们姑且不论这样做的这一个人的外表如何，但是就是因为大家想象都很美好嘛，大家都会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在路上这样拦着人家要不要做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他其实是一个他的外貌条件在现实世界里面是没有这么完美的人，所以他必须要透过酒精的催化来让自己鼓起勇气找别人跟他发生他想要发生的愉悦关系。好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是不是管太多了？那我是不是劝你不要多管闲事比较好？另外有一部分的人在底下，就这一篇文章底下开始在那边讲说什么啊，不意外啊，台湾听团仔就是素质很差啦，什么社会底层啊之类的。我跟你讲，打这种话的人才是他妈的社会底层。你现在听到那些你觉得会让你高潮的那种主流音乐，哪一个不是从次文化，哪一个不是从地下社团慢慢发展起来的，哪一个不是？所以你现在意思就是讲说，反正成为了大众流行文化之后，它就变得很高尚，那在以前它什么都不是吗？你的想法是这样子啊？我蛮认同，就是猴子屁猴们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当屁猴，不论今天的场合是夜店、酒店或是 party、 沙滩、民宿，他们都可以当猴子，这个我认同。但是你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讲说什么啊，会去这一种活动的听团仔本来就是社会底层的，素质很差、之类的话，干，我只能说其实你读的大学也没多好了，不要觉得说自己素质就比较优啦。其实我觉得最让人家觉得很可悲的就是那些在讲说什么啊，听这些音乐的人素质本来就没多高的人，干，你是怎样？你天天听巴哈莫扎特是不是？你眼中的这一些什么低端人口，其实是占这个世界比例的可能7%-8%以上，才能够供养你这个20%的精英哦。当你露出了你的那一个精英优越感，在瞧不起别人的时候，我真的希望你可以稍微照照镜子，想一下，说你真的有这么精英吗？你去怎么样的场域听音乐、欣赏音乐表演，都会有猴子，好不好？今天就算你去国家音乐厅听表演，你一样会碰到那一种家长带着他妈在那边整天尖叫的小屁猴，在那边叽叽叫，或者是某一些。你可以很明显知道他的政党背后支持的肯定跟你不一样的老人，开演之前什么手机不会关扩音的啦，然后在表演过程中偷录音的啦，电话也不会关静音，表演到一半手机响的啦，你有没有遇过这种的？你可能没遇过，为什么你没遇过？你这辈子根本没有机会踏进国家音乐厅嘛，你可能连中山堂都没有走进去过吧。 你懂我意思吗？今天的问题不是出在于说什么啊，音乐季就是这样子啊，大家都很乱啊之类的。干，我跟你讲，那只是你没有见过世面而已。很多人就是喜欢用我耳闻，我听别人说，然后来放大这一切，无限解读，妖魔化这所有的事情。那不就跟一群很相信自己男朋友跟老公的白痴女人一样吗？哦，什么啊，我老公去泰国洗泰国浴，他就只是跟小姐一起洗澡而已，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哦，真的哦，真的什么事都没发生哦。啊，不就好棒棒，啊，不就恭喜你。绝大多数的主办方会想要举办这一类型的音乐季，他们有蛮多的背景因素，是希望能够邀请国内外各地相关的音乐团体，大家一起有一个场地来表演。哦，另外就是可能希望他们的粉丝、他们的听众能够有一个机会在现场听听这一些表演团体不一样的风格的演出。那你说有没有趁机想要海捞一笔，想要赚一些钱？我觉得赚钱是肯定有，海捞还不至于。而至于说在音乐会举办的过程当中，各个层面、各个不一样的听众、各个不同来的目的的这一些人们，他们的想法跟他们的所作所为，你要主办方去找纠察队来管理，或者说什么请警察来巡逻，你动作是黑道的攻击哦。那就是一个能够很放松，好好的喝点小酒，听听音乐，大家好好的舒舒服服坐在那里欣赏音乐的一个地方而已啊。而至于说有些人讲到什么啊，有听到有人在帐篷里面打炮，我跟你讲啦，干，你现在无聊去公厕踢一圈，说不定都能够看到有人在里面打炮了。鳗鱼是无所不在的好吗？我有印象，有一次我高中的时候，一个人在乡间小路慢跑，我曾经看过一台警车，警车就停在一个草丛之间，那台警车在摇晃。在我跑过去之后，我在很远的地方边洗脸边看着那台警车上面有一男一女的警察走下来，然后就是在整理衣服。哇，那如果我这样子一讲，不就大家又要讲说什么以偏概全，一竿子打翻一船，然后说哦，台湾警察都很淫乱，哦，男女跑去草丛里面乱搞？不是啊，干你屁事啊，食色性也，好不好？人家高兴怎么做那是人家的事情，他不怕被看到，你就不要理他啊。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妨碍你的话，你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可以让对方知道说现在你注意到了，请你们不要这样子。当然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在那边假逼混化修的人，其实就只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这样在那边化修而已。我发现这是很多台湾人共同的一个莫名其妙的现象，就我们很喜欢倒果为因。我们很常在看到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不去思考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也不去追究这件事情的过程，我们只看后果。接着我们就会开始脑补说，哦，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发生的啊。你不会去思考背后的脉络，你也不会去想说什么，诶，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你就只想说什么啊，都这样，每个人就是用一些非常偏激、非常以偏概全的词汇在网络上想要赚流量，我觉得真的很可悲。你到底是羡慕、嫉妒，还是恨，还是觉得说啊，干，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参一咖？我觉得蛮惊讶的是，其实有蛮多白烂在底下回复，你是很明显感觉说他在反串或他在闹，但是就大家都会很认真去回他们。其中底下有个很北兰的是，有一个长荣大学的，就是他在发文说艾滋和梅毒是不是大部分都从这些地方散播出来的，结果被一个淡江的呛他说不是，去读书。冯甲就跑去呛淡江的说淡江叫别人去读书哦，结果这时候一个政大跳出来说你们一起去读。诶，台湾人真的很精英优越，就是大家都觉得说社会的位阶是依照学历来排列的。我跟你讲小朋友们，但是只有你们在读大学的时候你可以依照你的学历来排列这件事情，未来等出了社会之后，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啊，你是不是书卷奖啊，什么卷哥卷姐卷一卷二，黑都不重要。愿意认认真真脚踏实地辛苦工作，愿意去付出，愿意去照顾你的朋友家人，愿意为大家多做一点事情，为社会多点贡献的这种人才是人类。剩下的要么是猪，要么是机器人，再不然就白痴啊，不然就是这种在网络上发文的废文仔，就真的是不要觉得说什么啊，没差啦，就什么反正未来的世界老子现在读台大政大台新交城政就很屌了。小时聊聊大未必佳啦，我也曾经遇过干娘，我们以前有那种同学是什么干卷哥卷姐卷一卷二，就排名在很前面，现在他妈到处在跟人家借钱过日子的啊。哦，如果说硬要我讲说我对于台湾这种大大小小音乐季，我自己一直以来最有感的一件事情，其实不是什么啊大家都很呛啊很忙啊有麻味啊或什么很淫乱啊之类的，我一直以来最有感的还是台湾人的素质，其实真的可能还不到那里。我在讲的是什么？我在讲的是丢垃圾这件事情。这我大概可能从很前面的集数就在嘴这件事吧。就台湾政府很怪小啊，台湾政府在推垃圾不落地的做法是叫大家把垃圾带回家丢，而不是提供垃圾桶给大家把垃圾不要丢地上丢进垃圾桶。 这逻辑超矛盾的吧，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你会让很多本来就很顽皮的，尤其是喝腔喝忙的这些小屁孩们，他们就会觉得说没差吧，随便丢 啊别人也丢，我要丢还好吧。今天的问题出在于，即使你提供了一个垃圾桶，都会有白烂烟蒂没洗掉直接丢进去，让垃圾桶快烧起来了，更何况是你不提供垃圾桶。好，在台湾祭这一次有提供垃圾桶的情况下，我们的台湾人还是很怪小啊，就是台湾人是很皮你知道吗，如果说他有一个一个告诉你要好好分类，有人在那边盯的话，几乎 80% 人都会好好分类。但是只要不盯，只要没有人在看的情况下，你只要写说一个是垃圾一个是回收，那垃圾跟回收会一样吗？因为其实台湾祭本质上它就是当年的春天呐喊，现在改个名字叫台湾祭嘛，所以它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出在于说它是没有门票的，是大家都可以去的。如果你今天跟大港一样是必须要买门票，自然而然你就会让一些免费仔没办法进去，你就很有可能会让一些把钱拿去买了其他东西之后没钱进去参观的，他没办法进去里面乱笑。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控管的问题啊。当然我觉得如果今天站在一个主办方的立场的话，你要去领政府的补助，你要去吸引更多人来听团的话，你当然要有一些取舍。这真的也像是网络上有蛮多人比较中立的批评在讲的，如果说你今天真的发生了一些你看了觉得非常的不公不义，或是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已经违反善良风俗甚至是有法律疑虑的事情的话，明明当场都有很多穿制服的警察，你为什么不直接跟警察反映，而是事后才来在 Trace 上面或者在你自己个人的社群去发文，你到底是在讨拍还是在赚流量，其实我有点搞不清楚哦。最后就是有很多其实他可能根本从来没有去参与过这些活动的人，他就直接在网络上引战，讲说什么哦，我听我的朋友说，或是我听别人说啊，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人言可畏啊，三人成虎啊，有时候这些东西在网络上面的言论就是这样子被炒起来的，假新闻假议题也是这样子发酵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自己要试着去培养那个媒体识读的能力啊，不要太容易被这些蠢蛋骗。那些会在网络上面批评抱怨说台湾自己很怎么样很怎么样的那些人，绝大多数是他自己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参与其中的那个快乐，不论是说什么啊，听到音乐欣赏音乐的美好啊，或者说什么沉浸在其中的气氛当中啊，甚至是说有一些男生希望就什么啊，干可以到处都有人约他打炮，你一定是没有体会到，你才会在网络上那边很愤恨的发那些文讲那些干话。我就觉得干真的超可悲的，认真去听团的人还是很多啊，大家还是过得很开心啊，所以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去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你如果真的这么不喜欢这一类活动，你就不要参加就好了，你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在网络上面发键盘的那些垃圾文打嘴炮，这绝对不是一个很健康的活动。好，这是我们今天这一节内容，希望大家喜欢好的都喜欢 Podcast 频道，我是小哥，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到我们好的都不喜欢的 Facebook 粉丝团或 Instagram 的粉丝团按赞追踪留言，有任何最新消息都上面发布。如果你使用的是任何一个 Podcast 平台，都欢迎在上面帮我们五星按赞追踪并分享给周围所有的朋友。好的都不喜欢的来在征稿当中，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想做的，都欢迎你私讯到我们的Instagram 小盒子，不管是我或是团队成员听到，都会帮你做回复。谢谢大家收听好的都喜欢的 Podcast 频道，我小哥，我们下次再见啦，大家拜拜。